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世界杯第二个比赛日的节目。第二个比赛日呢，有三场比赛，分别是在北京时间15号的8点、15号的11点和16号的凌晨2点。我们先说第一场，就是来自于 A 组的乌拉圭和埃及的比赛。在赛前，我一直说埃及和乌拉圭的比赛，虽然说在实力方面，埃及还是稍逊一筹，但是埃及如果打好，或者说必须打好，才有机会在这个小组当中争夺出线的可能性。埃及上一次参加世界杯已经是1990年的时候了，这已经是非常古远的一个事情。那这批埃及的球员呢，还是很有特点的。首先这场比赛上来之后，埃及并没有很怯场，传那个地面进攻啊，打得还是不错的，而且自己的边路突破还是很有特点，频频制造机会。但是呢，毕竟乌拉圭的整体的后防线的实力还是比较强，西门内斯和戈丁两个来自于马德里竞技的核心后卫经常会去补位，使得整个后防线相对稳固。埃及方面呢，在进攻上并没有太多的好的射门机会，也没有获得过多少威胁的射门，其实这场比赛看下来还是相对平淡一些。乌拉圭在推进的时候，上半场和下半场各有一次非常好的机会，苏亚雷斯没有能够把握住，这是关键。而且乌拉圭在这场比赛当中打的更多的是防守反击啊，拿到球之后直接找对方中后卫和边后卫中间肋部，直接找边路，然后让卡瓦尼或者是苏亚雷斯去接应。这样的打法呢，显然可能面对埃及这样的一支球队，就身高上还是落后于乌拉圭的这样的一支球队，是有一定优势的。但是这样打下去之后的比赛，如果面对俄罗斯的话，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样的打法乌拉圭根本打不开任何局面。乌拉圭这场比赛的表现还是让我大跌眼镜吧，还是稍微有些失望的，因为我认为乌拉圭这场比赛可以两球以上的比分赢下比赛，但是直至伤停补时，临近伤停补时才有这样的一个绝杀式的进球完成了这场比赛。我觉得乌拉圭这个赛季目前来看啊，这届世界杯上手有点慢。虽然说埃及给乌拉圭这场比赛也制造了不少麻烦，但是非常有限。乌拉圭作为一个世界级的，目前来看啊，应该算是世界级的强队 ，A 组实力最强的球队，世界排名也是最靠前的球队，以这样的一个姿态完成这样一场比赛，我觉得不是很理想。另外，苏亚雷斯和卡瓦尼的这场比赛的表现也非常的，不能说不理想吧，但是很有限，没有帮助乌拉圭获得更好的机会。所以乌拉圭现在需要做出调整。第二场比赛的对手将会是沙特阿拉伯，实力稍逊的沙特阿拉伯在这个情况下只能放手一搏。那如果放手一搏的情况下，乌拉圭应该有很多机会获得进球，如果以他打防反的方式的话。乌拉圭在推进的时候的速度还是有限，需要用更快的速度，而且增加前场的兵力，这是乌拉圭今后的比赛需要考虑的。1-0的比分赢下埃及之后，乌拉圭在整个 A 组的形势还是相对较为理想。目前 A 组俄罗斯和乌拉圭都取得了胜利，那另外两支球队埃及和沙特将会面临小组淘汰的危机。下一轮比赛呢，俄罗斯将会面对埃及，乌拉圭将会面对沙特阿拉伯。如果俄罗斯可以取胜埃及，那么埃及将会离开本届杯赛，而且俄罗斯将提前出线，成为第一支出线的球队。那乌拉圭也同样的道理，面对实力稍逊的沙特，乌拉圭应该很有机会两轮确定小组出线的名额。A 组之后的看点，第二轮俄罗斯和埃及将会是一场非常关键的比赛，埃及能否在这个小组当中获得出线的可能性只在这一场比赛。如果俄罗斯在这场比赛战平，依然有保住小组出线的可能性，如果埃及没有能够拿到任何积分，就只能出局了。所以埃及有可能是 A 组现在看最不安定的一个因素。好， A 组说完之后呢，我们还要说说 B 组的比赛。北京时间6月15号晚上11点， B 组拉开的第一场比赛是摩洛哥和伊朗。很多人赛前对这两支球队的熟悉程度不一，首先对伊朗的熟悉程度还是相对较高一点，因为伊朗是来自于亚洲的球队，我们很多的时候和伊朗会有一些碰面。但是摩洛哥这是来自于北非的球队，我们基本没有见过他比赛。 但是我们都熟悉北非，尤其非洲球队的特点还是很鲜明的。在纸面上看，似乎摩洛哥应该是在伊朗之上，但是这场比赛的进程确实并非如此啊。虽然摩洛哥开场一段整个场上啊，对伊朗是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很多次的射门让整个伊朗队面临窘境，但是伊朗最后还是挺了过来，很艰难的通过一个乌龙球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在伊朗这面啊，可能大家都会比较熟悉前场的一些球员，比如说阿兹蒙啊，这是非常伊朗方面最有名的一个球员，而且阿兹蒙现在就效力于康山红宝石，也是效力于俄罗斯联赛的球员。阿兹蒙的状态确实还可以，而且这场比赛可惜失掉了一个单刀，但是球队还是依靠一个乌龙球拿下了比赛。摩洛哥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得非常的主动，但是没有能够获得进球。其实我们看下来，到现在摩洛哥的这场比赛是三场比赛，打传控在场面上占优势的球队还真未必会取得胜利，反倒是打反击一锤定音的球队容易拿下比赛。这场比赛伊朗队基本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但是伊朗却获得了比赛的胜利，虽然说很侥幸，也是一个伤停补时最后阶段一个乌龙绝杀，伊朗侥幸的拿到了这样的一场胜利。但是对于伊朗来讲啊，看上去很有可能来搅乱整个 B 组的形势，因为 B 组的另外两支球队打成了平局。伊朗和摩洛哥的比赛呢，就说到这里就不多说了，因为这场比赛我相信大家关注度也一般，重点要说一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这场比赛非常关键。两队各有特点，西班牙在赛前刚刚换帅，耶罗带的球队还没有正式进入到耶罗节奏，还是沿用了之前的洛帅的打法。那葡萄牙方面呢，肯定是以 C 罗为主导来打 C 罗。C 罗在热身赛当中对比利时的比赛没有登场，所以当时葡萄牙打成了一场0-0。那之后呢，拥有 C 罗的葡萄牙将会不是不一样的葡萄牙。这场比赛双方打成了一场3-3，非常大的一场进球大战。可能相信很多朋友已经通过新闻上看到了 C 罗帽子戏法。如果把 C 罗比做成 NBA 的骑士队，我相信应该还是比较恰当的。一个人的球队，就好像我肯定詹姆斯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之一是一样的，我也肯定 C 罗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但是这个时代团体运动，孤胆英雄想要带队获得冠军可能性太小了。其实葡萄牙这场比赛的开局真的是很顺，开场不到10分钟就获得了一个点球，而且打进，这是 C 罗第一个进球。之后的比赛当中呢，虽然说西班牙打出了自己特有的传控走地面，而且通过左路大卫席尔瓦包括伊涅斯塔来策动了很多攻势，而且在中路的迭戈科斯塔也帮助球队拉扯一些空间，但是始终面对葡萄牙的密集防守没有太大办法，反而葡萄牙经常会通过快速反击获得机会。葡萄牙的反击速度非常快，他的反击方式跟西班牙的反击方式完全不一样。西班牙的反击是一脚出球快速联动，那葡萄牙的反击方式是单提速度，单人突破，比如说像 C 罗拿球单独往前干啊，这样的速度其实也不慢。但是呢，葡萄牙并没有能够在之后的比赛当中获得更好的机会。首先是西班牙发威啊，通过自己一次反击机会啊，迭戈科斯塔在门前啊连晃带过，面对丰特啊两个防守球员把球打进，扳平比分。虽然在上半场将近结束的时候 ，C 罗将比分再次超出2-1领先，但是这个时候能够看出葡萄牙在防守端的问题已经开始凸显，而且西班牙的节奏明显已经变了。西班牙的领先之后就开始更有侵略性，葡萄牙就会疲于奔命。好在就是 C 罗这个球帮助上半场末段比较尴尬的葡萄牙解了围。下半场上来之后，虽然2-1领先的葡萄牙，但是西班牙的打法依然是很有侵略性，压着葡萄牙打。 葡萄牙呢也始终是以贯彻防守为主，防守反击为主。最终呢还是让西班牙在高压的逼抢下通过一次进攻机会获得了这个进球。迭戈科斯塔完成了这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这个时候比赛来到才是55分钟。仅仅三分钟过后，纳乔外围的一脚远射洞穿了葡萄牙的大门。3-2，这个时候西班牙已经将比分反超了回来。从这之后，两支球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变化是在于葡萄牙决定孤注一掷，换上了努昂马里奥，换上了夸雷斯马，开始准备进攻。那反倒在70分钟的时候，西班牙换下了伊涅斯塔，换上了迪亚哥。在第77分钟的时候，又换下了迭戈科斯塔，换上了阿斯帕斯。这个时候的西班牙开始更注重于控制，想要通过后面20分钟比赛的控制将比赛结束。第80分钟的时候葡萄牙再换人，86分钟的时候西班牙再换人，巴斯克斯登场换下席尔瓦。但是巴斯克斯登场仅仅2分钟，葡萄牙在前场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任意球机会， C 罗一箭穿心啊，一脚非常漂亮的任意球上演帽子戏法。 C 罗完成了帽子戏法，但是这个脚任意球打得也确实精湛，德赫亚没有任何办法。而且在防这个任意球线路的两个点是分别是布斯克茨和皮克两个高后场球员啊，这球真的是一点办法没有，确实打得精彩啊。不过要反观这场比赛，看下来西班牙这场比赛虽然说是很遗憾的战平了这场比赛，那可能葡萄牙会接受这场比赛，但是从场面上的状态和最终比分反映出的结果，包括进球的方式来看，西班牙是绝对有实力的，即使换帅之后的西班牙也是完全在葡萄牙水平之上。葡萄牙的三个进球，一个直接任意球，一个点球，那这两个进球的方式都是非正常的运动战进球，说明葡萄牙打了反击打了很久，并没有获得什么更多直接的机会。那反倒西班牙通过自己的传控和个人能力，迭戈科斯塔和外围的球员的射门帮助球队反超了比分。那西班牙看上去会更有层次感一些，实力会更强一些。那这样的葡萄牙真的很担心他能走多远。这个小组西班牙的实力还在，那西班牙之后的比赛还需要继续努力。因为在这轮比赛结束之后，葡萄牙西班牙战平，导致之前取胜的伊朗已经占据了 B 组小组第一的位置上。伊朗之后的比赛就会玩命了，玩命不是拼，是玩命的去守。因为伊朗想要获得小组出线，之后的比赛分别是要面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想要取胜的难度简直势比登天。所以说这个时候的伊朗是需要死守白大巴，兴许运气好啊，阿兹蒙就偷一个啊。伊朗下一站对西班牙，再下一站对葡萄牙，他就要死守，只要死守下来一分，他出现的几率就将会增大。但是对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来讲，之后的比赛不容有失啊，一定要拿下。所以说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后的比赛准备将会很关键。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让人荡气回肠，确实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无论是进球方式、进球球员、进球的时间点，包括进球的频率、进球的方式，都是让人堪称一绝。包括各个球员之间、两支球队之间各种故事，真的是太精彩了。世界杯打到现在，两个小组的比赛结束之后的四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比赛绝对是最精彩、最激烈、最有趣、最值得回味的一场比赛。也有可能是将会成为整个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甚至整个世界杯啊，这届世界杯最值得津津乐道的一场比赛，非常精彩。首先还是要感谢这两支球队奉献出的精彩比赛，让我们所有的球迷都很开心。但是我还是要说，两支球队的问题都相当明显。西班牙在这场比赛当中表现的控制力还是不错的，但是还是有一些被动，很多球员之间的配合是配合不到一块去的。科斯塔并没有获得更多的火力支持， 那单独向左路发展的方式，让西班牙在之后的进攻当中会被别人看透，打起来将会更加困难，葡萄牙的问题将会更明显。防线的实力还勉强可以接受，但是孤胆英雄 C 罗带领的这支葡萄牙真的能走多远，是个非常大的问题。葡萄牙的未来之路绝对不能是 C 罗一个人撑起，世界杯历史上包括任何体育赛事市场，团体运动的赛场上，没有一个孤胆英雄带领一支球队力挽狂澜拿下所有冠军的可能性。好的一点还是要说一下，西班牙好的一点是目前来看，换帅对球队的影响还是一般，没有特别像毁灭性的影响。西班牙的整体状态还是打了出来，虽然说配合不是很默契，但是看出西班牙的风格还在。葡萄牙好的一点就是 C 罗的状态非常好，而且虽然说是一场平局收场，但是进入平局状态的葡萄牙也是相对熟悉的葡萄牙。在最后呢，还是要再说一下 C 罗，拼到抽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C 罗这样的一个非常顶级的运动员，在欧冠决赛甚至加时赛点球都不曾抽筋的运动员，在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就拼到抽筋儿，这说明葡萄牙太倚仗这个球员了。如果真的能够死守住 C 罗，那是否就可以能够克制下葡萄牙呢？其实我觉得 C 罗这个球员在场上并非单独是进攻能力强。他的牵制力也会是非常惊人，在欧洲杯赛场上，我们都看到了，其实 C 罗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直接进攻的能力，他牵制对方的防守队员，就会让夸雷斯马呀、纳尼呀获得更好的机会，所以 C 罗只要在场，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好，这场比赛呢，真的是非常精彩。关于技战术方面，我真的不想多说太多，因为确实。啊，两支球队各有特点，而且这场比赛给我们奉献出更多的，并非是技战术水平方面的精彩，而是两支球队个体英雄之间展现出来的应有实力。之前一直被质疑的迭戈科斯塔，之前被诟病的 C 罗，在这场比赛大放异彩，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希望之后的比赛还能这么精彩。这场比赛说的不多，也不希望。把更多的故事都说得特别透，因为比赛才进行一轮，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故事在后边。那这期的节目呢，在结束之前，按照惯例，我们还是要预告一下今天和明天凌晨要进行的一些比赛的情况。首先，北京时间6月16号，也就是今天的晚间，法国队将登场，他的对手呢？将会是澳大利亚，来自于亚洲的球队。那同样是在今天晚间的9点钟，阿根廷将登场面对冰岛。法国和阿根廷两支强队将悉数登场。我们能看到各自喜欢的球员，我比较喜欢像格列斯曼，或者是很多人喜欢梅西，都将在这两场比赛当中登场。另外呢，澳大利亚和冰岛两支球队也会值得关注一下。在明天凌晨6月17号的凌晨零点，秘鲁将和丹麦展开争夺，这是 C 组的两支球队，他们两个球队的争夺也会非常的激烈。同样是在6月17号的凌晨3点，还有一场非常重量级的较量，虽然说两支球队的豪门不算得上是欧洲传统豪门，但是绝对是实力接近的强队，克罗地亚和尼日利亚的交锋也会非常精彩。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之间的四场比赛，第三个比赛日也将会奉献出非常精彩的比赛。可能今天晚间进行的两场比赛实力悬殊较大，但是明天凌晨的两场比赛实力都会非常接近，故事也将非常多。我们也期待有更多优秀的进球和优秀的表现，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新的故事。那我们期待这些比赛，我们明天节目再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